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9号星期三，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媒体报道说，预计明年1月入主白宫的前副总统拜登正在考虑提名一名前竞选对手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美国新闻网站星期二独家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拜登正在考虑提名民主党初选时期的竞争对手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出任美国一位重要的大使职务，而且可能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一职。美国多家的媒体随后亦都转载了有关的消息。今年38岁的布蒂吉格在民主党初选初期表现卓越，包括在艾奥瓦州赢得了大多数党员代表的支持，为了激发美国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当初选范围扩展到全国，拜登开始领先其他竞争者，但是还未有胜券在握的时候，布蒂吉格宣布退选，并且宣布支持拜登，为拜登留下了深刻印象。布蒂吉格被认为是未来再次角逐白宫的热门人选，担任驻中国大使会有助于提升他未来胜选的机率，亦都会令到北京有机会了解未来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驻华大使。在去年12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党内初选辩论当中，布蒂吉格被问到，鉴于中国政府被指责在新疆大举干压维吾尔人，美国是否应该是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他当时表示，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包括抵制北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应对措施。预计下个月接任美国总统职务的前副总统拜登正式提名退役四星陆军上将罗伊德奥斯丁出任新的国防部长，这个决定在华盛顿政坛引起了争议，包括质疑这位人选是不是带领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最佳选择。奥斯汀曾经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领导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2012年升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一年之后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指挥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拜登星期二的一份推文当中表示，他了解奥斯汀将军，他对奥斯丁是信任，因为他知道奥斯丁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如何行动。当伊斯兰国组织成为恐怖威胁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和拜登他自己在白宫战情室向奥斯丁将军致信，他带领了大家是解决了问题，现时他是再次转向他，要他出任国防部长。如果这项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的核准，今年67岁的奥斯丁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防部长。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所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辉瑞新冠疫苗在第一针注射的10日之内即可以提供较强的免疫保护，这个结果好于之前辉瑞亦是 BioNTech 所宣布的有效率。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医生认为，公众在节日期间的活动是疫情加剧的主要原因，面对着新冠病毒的持续蔓延，纽约以及加州州长府都提出了新的措施。新冠病毒持续在美国蔓延，目前全美病例总数已经是超过了1500万，死亡人数亦都已经是接近29万。进入12月以来，全国日均新增病例是达到是20万左右。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医生在12月7号在线上的出席米尔肯未来健康峰会的时候表示，公众在节日期间的活动是疫情加剧的主要原因。福奇说，因为他们感恩节期间有一波的旅行、社交、家庭聚会以及晚宴活动的高峰，他们可能在一个星期到一个星期半的时间里面看到他们的影响，届时圣诞节也是光明节即将到来，通常会有更多的旅行以及室内聚会。而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州政府将下令采取更多的措施。库莫说，如果在五日内纽约市的住院率不能够保持稳定，他们将会禁止餐馆堂食。现时纽约市的可以允许容量达到 25% 的顾客堂食。 虽然感染人数居高不下，纽约市的850间幼儿园亦是小学在星期一已经重新开放，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讲话当中是表达了信心。而在美国的西海岸，加州州长纽森则是发布了新的居家令，在星期一正式生效。新居家令将至少维持3个星期的时间，要求在重症监护病床不足 15% 的地区禁止一切私人聚会，关闭除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及零售业之外的所有商业，并且要求所有人佩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这个命令影响到南加州2300万以上的人口。除此之外，北加州的5个郡在尚未达到禁令执行标准之前亦都自愿进行执行，部分当地的商家对此表示反对。查克·耶格尔是一位坚强的真空先锋的试飞员，70多年前的第一个打破音障的人，他将航空带到了太空的大门。耶格尔去世的消息由他的妻子维多利亚在他的 Twitter 账户上宣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在一个月内3次提出备战打仗，究竟习近平用意何在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香港新的紫荆党成立半年之后浮出水面，舆论分析究竟是不是想取代目前的传统建制势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包围警察总部案件，他再次被拒绝保释，学者指背后有政治考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和黄之锋以及林朗彦上个礼拜三因为去年的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而被判入狱，其中没有犯罪记录的周庭被判监10个月，他当日向裁判官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绝，在星期三在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等候上诉申请再次被法官拒绝，需要返回监狱继续服刑。有支持者就替周庭感到不值，认为香港当局对年轻人的打击太过厉害，香港前景并没有希望，又鼓励年轻人离开。有分析就认为周庭被拒绝保释背后可能有政治考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2年参与反国教运动投身社会运动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和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前主席林朗彦，因为涉及去年反送中运动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即时入狱7至13.5个月，不准缓刑。其中没有犯罪记录的周庭被判监10个月，他当日向裁判官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绝，翌日即是12月3日在监狱度过24岁生日。周庭透过代表律师星期三即是12月9日在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等候上诉申请，再次被法官拒绝，需要返回监狱继续服刑。负责审理的高等法院法官张慧玲表示，听取了双方陈词之后，认为周庭的上诉没有合理或者极高的成功机会，他亦都不认为服刑等候上诉会造成不公允，因此拒绝有关申请，并且将会择日颁布书面裁决理由。律政司一方在法庭上表示，香港法例上未经批准集结和非法集结原意一致，亦都没有提及未经批准集结一定要涉及暴力或者破坏社会安宁。 律政司认为本案是最严重的未经批准集结案，虽然当日没有造成任何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但是高峰的时候参与人数多达9000人，由于人群聚集风险大，一切情况都有可能一触即发，并且引申出堵路和投掷鸡蛋等的行为，认为要有偏向阻吓性的刑罚。律政司表示监禁10个月的判刑合适，又认为周庭没有上诉成功的机会。资深大律师骆应鉴和谭俊杰大律师代表周庭提出申请保释的时候表示，周庭在621包围警总事件当中行为温和平静，没有使用任何武力，也没有使用扬声器，也没有煽动他人使用暴力，例如破坏警总外墙或者掟鸡蛋等等。不过代表律师否认周庭当时从旁协助黄之锋举起扩音器、高呼口号、举纸牌等等。代表律师又认为原审裁判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庭的年纪和背景，而且他没有刑事定罪记录，裁判官理应先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并且考虑社会服务令或者缓刑是不是合适的判刑。周庭在保释申请被拒绝之后，透过律师表示对未能保释感到失望和遗憾，透露他自己目前未能完全适应狱中的生活，因此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他又希望香港人继续关注其他在囚人士和手足，即是抗争者。一批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周庭，63岁的香港市民李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周庭保释申请被拒绝感到不值。
好大的周庭不大，因为他人又小，讲真的那句，唉，这场仗有几时会完啊？这场抗争。
李太又表示，香港政府对年轻人的打击太过厉害，去年至今已经拘捕超过10000人，当中包括大批年轻人。他认为香港的前景没有希望，鼓励年轻人离开。
所以我都鼓励啲后生，不如走得就走，不要留在香港，因为你在香港都没有书读，不如去外国读就好，去外国生活一下，香港不适宜啲年轻人在香港，因为呢政府打逼啲年轻人犀利一滞，他就想害死啲年轻人，冇嘢噶，你睇去年捉咗成10000几抗争者，不论由10几岁啊，至到70几岁，佢都照拉。好似今年，你冇抗争者拉啊，就拉翻7月1号之前嗰啲。你做咩要搞呢啲咁嘅嘢呢？
20几岁嘅医护人员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认为周庭、黄之锋同埋林朗彦嘅判刑都系太重，对于周庭被拒保释系意料之内，不过行动上仍然希望出嚟支持周庭。
其实讲真咧，就都意料之内嘅，因为咧佢本身都判得好重啦，即系我觉得佢嗰、那个佢哋三个嘅刑期啦，同埋佢哋犯嘅犯的那個罪行其實是不合理的，所以其實都預咗冇得保釋，不過行動上都很想嚟支持咯。
陳小姐表示，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嚟，前學民思潮成員周庭、黃之鋒和林朗彦在香港社會運動一直擔任重要的角色，佢亦都係反國教運動嘅時候開始參與社運。佢認為今年6月30日深夜國安法實施之後，當局嘅打壓令到香港人嘅言論自由受到好大限制。不過陳小姐表示，香港人去年開始已經識得 be water， 即係靈活應變，相信社運嘅方式會不斷咁樣轉化。佢唔認為目前香港處於社運低潮。
我觉得因为呢啲打压咧，系令到我哋可能好多嘢都唔可以讲啦，或者系好多 嘢都做唔到，即係例如好似你話齋咁樣集會或者係示威。不過我相信香港人，我哋本身其中一個優點就係我哋可以好變化好多咁樣。咁我相信我哋可以係逆流而上咯。好似上年一直講緊一句 be water， 我就覺得我哋會做到呢一樣嘢咯。
由於周庭日文流利，經常利用社交媒體例如 Twitter 向日本發聲，多家日本傳媒上個星期三，即是12月2號已經開始關注周庭被判入獄的消息。日本經濟新聞報導，雖然周庭、黃之峰等人被認定參與煽動和違法集會等的行為是在港區國安法今年7月實施之前發生，但是香港法院透過嚴懲知名社運人士，有可能令到寒蟬效應在社會發酵。報導引述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志偉和夫說，香港法院上個星期三，即是12月2號判處民主運動人士黃之峰、周庭和林朗彥入獄，這個是強行實施港區國安法之下的新鎮壓措施，他要對中國領導核心表達強烈抗議，並且強烈要求立即停止在香港的野蠻鎮壓。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周庭所犯的控罪不算嚴重，他認為這次高等法院拒絕周庭保釋申請和最近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還押一樣，背後可能有政治考慮。
你比較其他，其實可能無論是控罪本身的、成立性、或者比較起其他控罪的嚴重性呢，其實可能只不過是方方隊都是因為一個、政府管治的、腐敗而導致。所以、我想不必保釋背後都是想顯示出，其實可能在司法體系裏面某部分、司法人員呢，其實是用一個政治立場，或者甚至即係以政府嗰、那個即係、就是、政治嗰、那個即係嗰個主軸咧，係作為一個即係、就是、處理呢啲即係周庭啊，或者甚至係一啲即係其他一啲即係我諗叫政治犯，即、就、係、是、一啲較更加嚴苛啊，或者更加其實係一個苛刻嘅一個即係、就是、安排咯。
繼上個星期三周庭、黃之峰和林朗彥被判入獄之後，上個星期四，即是12月3號73歲的黎智英亦都因為《蘋果日報》大樓涉及的租務問題被控欺詐罪，被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慧德拒絕保釋申請，需要還押至到明年4月16號再提訊。事件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王伟国分析，港府引用国安法等的方式严刑峻法对付知名的政治人物，希望对国际社会产生阻吓作用。他预计短期内会持续出现香港当局对政治犯的报复，和国际社会对中共和港府实施制裁互相拉扯的局面。
譬如而家你會見到，可能歐盟都開始係針對人權，或者甚至澳洲針對即係某啲侵犯人權國家或者一啲政治人物咧，係開始有一啲具體實質嘅一啲行動啊、制裁啊。馬格尼自己嘅一個形式嘅一個即係懲罰咧，嚟到針對依、這、一個即係特區政府啊，或者係依一個即係同中共有關嘅官員。咁所以即係可能等緊著子裏邊咧。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對政治反報復和對中共特區政府的制裁本身，在一個這樣的狀況之下，是大家互相去到拉扯，可以這一個這樣的情況。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星期一，即是12月7日主持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會議，歐盟成員國外長將會討論多項議題，包括香港問題。歐盟27個成員國的外長同日通過歐盟版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侵犯人權的外國人、實體和機構。 会前文件提及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将会检视港区国安法的执行情况和对人权、自由和营商环境的影响，另有欧盟的回应。欧盟成员国7月28号曾经同意达成一系列措施回应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包括终止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实施出口管制和允许香港人在欧洲学习和工作等等。欧盟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将会对受制裁人士实施旅游禁令，亦都冻结目标个人和实体的资产。欧盟理事会将会根据成员国或者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建议制定审查和修改制裁名单，又表示这个反映、推动和保护人权仍然是欧盟对外行动的基础和优先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香港的建制派将会出现另一番新的景象。据香港传媒近日报道，三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港票已经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名叫做紫荆党。他们希望党员在香港各级议会当中取得议席，并且对未来的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发挥重大影响。香港的舆论分析认为，中共新的地下党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显示原有的建制派势力岌岌可危，有可能会被抛弃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华早报12月6号报道，瑞士信泰集团董事兼中国全国政协李山联同中博控股主席黄秋智以及卓越控股主席陈建文在今年五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名为紫荆党。这三个人均在中国大陆出身，其中两个人属于海归，现以香港为赚钱基地，都是新香港人。记者在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的官方网页上搜寻，确认了这个新政党在2020年5月14号成立。这个新政党成立了接近七个月之后，才被香港传媒披露报道转载，广泛曝光。早于去年年尾，身兼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的李山已经在香港信报的专栏撰写题为《香港选举与政党建设》的文章。他的文章内容不满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败，提出成立新的政党，特别提到应该要团结包括約200萬新移民當中的愛國愛港人士。李山在歸咎建制派失敗時寫到，從本質上來講，這個是一些建制派政黨長期脫離香港社會和民眾，未能夠將廣大香港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本黨的奮鬥目標，未能夠實事求是地提出社會大多數人支援擁護的政策綱領，未能够灵活机动地进行政治博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因此建议尽快成立新的爱国爱港政党，争取青年学生支持，要赢得到区议会立法会席位，并对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发挥重大的影响力。根据紫荆党上载到去公司注册处的文件显示，该党创办成员首任董事由为李山、黄秋智及陈建文三个人去担任。根据他的党章，该党的建党目的包括支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改善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等。该党并计划招募25万名的18岁以上的成员。据香港时事评论员萧若元在他的网台的节目上说，新紫荆党在成立了超过半年之后，在这个时候曝光，显示中共已经不再信任在香港的传统建制派，认为他们已经不能够发挥拥护政权的作用。他在自己的网台上表示，工联会早已经式微，经民联只能够代表现有香港的富有人士势力，紫荆党是要以代表来自大陆新移民为基础，组织他们浮出水面，争取自己一派的利益。另一个网台星期二得到亦都持相同的立场，认为即使目前在香港势力最强大的政党民主建港联盟在中共眼中亦都带有地方主义色彩， 唔係根正苗紅嘅自己人。該台分析，中國中央政府駐港辦公室中聯辦快將削弱目前給予建制派政黨的資源，首當其衝的將會是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所屬的新民黨。不過自經黨創辦人之一的黃秋志在接受《星島日報》電話訪問時否認該黨以來自中國大陸人士的利益為依歸，他表示新政黨並非一個海歸派的政黨，而是一班熱愛香港、無分背景、尊重一國兩制、捍衛自由民主法治的人，希望香港繼續享有自治和經濟繁榮、促進中西交往橋梁的地方。黃秋志對該報強調，去年的政治風暴令他們感到彷徨，認為作為香港人應該身體力行去解決香港問題、建立自己的家園，所以就興起了創黨的念頭。被問及到新政黨成立有沒有跟中聯辦溝通，黄秋志表示，他们曾经与不同阶层、不同类别的人士沟通，强调不希望新政党被标签，指出最重要是要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我们是什么？要等我们做出来，由市民定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一个月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政治局同中央军委三次提到备战打仗。当中，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话，当前中国安全环境发生新变化，要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较早之前，中国人大已以修改国防法，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之外，增加发展利益遭受威胁作为开战条件。习近平要求全军要将全部的心思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面，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中国的安全环境以及国际局势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变化？中共增加发展利益受损作为是开战条件是何居心？习近平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备战打仗？中国备战打仗的矛头是展向是哪一方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强调备战打仗既有对内的意思，亦都有对外的意思。胡平说，习近平讲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这些话是显然是对内的，是为了强化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力。再有的就是习近平好大喜功，他想在任内打一仗，因为他知道只有打一仗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毛泽东自不必然，邓小平亦都不是。邓小平除了在内战期间打过仗，在中共高层他是一个没有元帅头衔的元帅，而另外他第三次复出亦都是越南打了一仗，亦都由此而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想打仗立威，他现时都是已经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缺了是军事家的桂冠。虽然在官媒已经是叫他统帅，但是他连打仗都未有过，这个统帅名不符实，所以他有一个打仗的想法。而另外他觉得个人是如此，要打仗立威，国家亦都是如此。因为国家要证明你成为超级大国，除了是国民生产总值 GDP， 除了登月，还是需要用战争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现时中国的安全环境以后的国际形势是很紧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面是中共当局主动造成。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习近平强调备战的意思就是要准备和美国打仗。李伟东表示，习近平认为各种各样的威胁是多了，所以就好像非要打一仗不可。未有向印度主动打仗的意图，印度方面他一直在采取缓和策略，而在东中国海方面的势头亦都不强，因为和日本之间是一个长期的纠结。你宣示主权，他亦都宣誓主权，这样的一个过程亦都没有和日本挑起武装冲突这样的意图。但是在台湾以及南中国海这两个地方，因为背后的支持力量或者是说反对中国的力量都是美国，在这两个地区加紧军备定战，是包括航空母舰的建造，以及舰队的编演、编训，以及是东风各种型号的导弹的试射。 呢啲都有同美國要一較高低嘅勢頭喺裏面，所以準備打仗呢個含義其實講白咗就係要準備係同美國打仗，但係係唔係要開第一槍呢、這個唔一定，因為美國方面亦都顯示雄心勃勃，要壓制中國軍力增長嘅勢頭，雙方都喺度叫板，現時係一個叫板嘅階段。除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之外，北京现时经常提到的所谓发展利益不容侵犯，给予了自己对外要求提供正当性以及合理性。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北京所讲的发展利益是对外扩张的表现。胡平表示，他是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主动的对外扩张的表现，发展利益是一个篮，什么都可以放进去里面。它的弹性是很大，尤其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崛起在全世界都投射，发挥你的影响力和力量。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中国海，因为中国承诺不在南中国海岛上搞军事化设施，结果你在哪里是大搞特搞，美国反对你在哪里搞军事化设施，那么你中国有什么理由反对美国的反射呢？因为这个问题显然不涉及到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这些问题，就这些是叫发展利益的问题。中共就可以解释，他们在南中国海诸岛搞这么多军事设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你反对这一点就是在这里侵犯着他们的发展利益，这样打起仗来就师出有名。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是没有发展利益这一条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你自己都答应过的不搞军事化设施，其他国家反对你，因此而发生军事冲突，这样你中国方面就是师出无名。但是你加了是发展利益这一条，你就是师出有名，你不单只是不理亏，反而是仲显得理直气壮。所以胡平讲的这个就是他加速发展利益这条的目的所在。但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李卫东就表示，仲是不应该过高估计是习近平的对外扩张企图，至少他仍然不会好像希特拉这样发动世界大战。他说中国从至少是习近平这一任上面看不出来这样的意图，但现时你声称的仍然是传统上他认为是中国领土的部分，同要保家卫国，守卫原来传统的中国领土，比如是南中国海这些岛礁、台湾、钓鱼岛这样几个范围内相关联的，并未有话要好像希特拉这样扩张。至少习近平有生之年的执政当中，他们不会看到习近平主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重新占领南亚或者是占领欧洲、占领中东，不存在这么高的风险，存在着就是他以为守卫自己原来固有的领土，适度地往外扩张蔓延。比如说他做了一些人造岛，本来那些东西就是礁或者是下边的暗沙，他们将它变成了人造岛之后，就多出了12海里，然后又多出了200海里的经济区。他说这一块是他的，为了守卫这些东西，他要跟其他人开战，12海里又好，200海里也好，可能跟菲律宾、跟越南、马来西亚都发生某种的摩擦。发生摩擦之后，他说这一块的领土是他们的，本来这个岛根本就不存在，是人工收藏，然后他要去履行这个，顶多都是在这个角度上面会发生冲突。他们不低估他们是对的，但是过度高估也是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新冠病毒的疫苗的研制成功，为人类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启了个希望。但是回顾过去一年来新冠病毒大流行，公众就不禁反思了，在科技这么发达的今日，为什么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未能够阻止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扩散呢？那怎样才可以是经一事长一智，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病毒大流行而作好准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2020年11月27号，美联航一架包机满载美国辉瑞和合作伙伴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飞抵美国的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 在这个月较早时，就是11月9号，辉瑞宣布他们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高达 95%， 并且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一个多星期之后，全球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再传佳音。美国莫德纳公司在11月16号宣布，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的有效率高达 94.5%。 莫德纳在11月30号亦都已经向美国和欧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在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之前，制药公司、航空公司和疫苗供应链的其他环节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一旦获得美欧政府放行的绿灯，将会迅速投入在各地分发疫苗的工作。11月24日，牛津大学和制药公司阿斯利康亦都宣布，他们联合研制的新冠疫苗试验结果非常振奋人心，有效率可以达到 90%。 除此之外，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工作亦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效果。疫苗的研制成功，给了世界各国全力控制笼罩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带来希望。但是在大众看到走出疫情大流行阴霾的曙光之前，全球已经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根据美国权威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的数字，截至到12月3日，全球累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了64,072，死亡人数超过了1,490,000，经济损失数以万亿计。回溯大约一年前爆发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和1918年流行的大流行相比，为什么在科技、医药等方面如此进步和发达的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未能够及时阻止新冠病毒扩散到全球，从而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流行，令到全球蒙受百年以来空前巨大的生命和经济的损失呢？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盛宗梅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候说，抛开政治原因不讲，仅是从科学上面来讲，当一种新型病毒出现的时候，科学家一开始对病毒的了解非常之有限，因此要发现并且应对病毒是很难的。他说因为在流行病学上面，就不单单是这个新冠病毒，就好像他做的1918年病毒的研究，在12000年之前就有各式各样的病毒会突然地出现，因为科学家对病毒一点都没有经验，不知道病毒出现之后会发生些怎样的情况，因此他觉得一开始就要阻断病毒的扩散是非常之困难的。盛宗梅研究员说，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全球化加速并且加剧了病毒扩散的程度和范围，致使各国政府没办法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最终导致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同导致4,000多万死亡的1918年的流行大流行相比，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死亡率要低得很多，这些亏了过去数十年来的科技进步，尤其是抗生素等药物的研制，降低了肺部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根据王炎中的介绍，在2003年的 SARS 就是非典之后，很多国家开始建立核心的监测和反应的能力，并且对加大对公共卫生设施的投入。在2014年爆发伊波拉疫情之后，世卫组织专门成立了专项基金，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范围的疾病的流行。王炎中研究员又表示，虽然全球各国的世卫组织做了很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但是在全球化和供应链相互依赖的情况之下，这次新冠病毒因它以喷气式的速度快速传播，而不是100多年前西班牙流感的时候的马车或者轮船的速度，以及它极高的传染性，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患者的高死亡率，因此它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超出了各国在及时有效应对的能力。王炎中研究员又说， 各國政府的應對能力，亦都是未能夠及時阻止新冠病毒擴散的原因。王彦忠說，如果遇到一種病毒，特別是一種未知的病毒，這個時候就非常考驗政府的反應的能力。他們以前認為發達國家的反應能力很強，即使從這些國家全球健康安全應對能力的指數來看，在疫情爆發之前，發達國家的指數都是在前面的。但剛剛在這些應對能力很強的發達國家，他們在這次疫情面前都打了敗仗，並沒有好好地有效地應對疫情。王彦忠又說，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能力如何，是否重視並且領導國家全力應對病毒，亦都關係到能否成功阻止病毒的傳播。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全球對新冠病毒的應對建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來科技成果的基礎上面，其中包括美國等國家目前已經研製的疫苗。但是他指出，這次全球未能夠將新冠疫情扼殺在搖籃之中，是一個世界科學家需要全面認真審視的問題。他說，實際上 COVID-19 這種病毒很狡猾，傳染性非常之強，而且在1月中旬病毒發生變異之後傳染性更強，這些就非常難以阻斷它的傳播。另外一方面，新冠病毒發作的時候剛剛好在冬季流感季節，所以 COVID-19 的很多症狀和流感很相似，因此令到衛生體系能夠在新發病毒出現時及時發現並且控制得住是非常之困難的。中國是最早大規模爆發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國家，在去年12月前後疫情初發的時候，中國當局極力淡化病毒的傳染性和人傳人的危險性，並且封殺李文亮醫生等吹哨人，導致病毒在武漢以及它的周邊城市井噴式的爆發。面對前所未有突如其來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國當局不得已採取封城措施，嚴禁民眾外出，因此阻斷病毒在人群之中的傳染。在經過兩個多月的極端封城的措施，以及全國醫務工作者聘援武漢等城市之後，中國目前的疫情除了局部零星病例和輸入型的病例之外，已經從整體上面得到了控制。美國布蘭迪斯大學國家和全球研究副教授埃拉尼尤瑞斯基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亞新聞網站對話採訪的時候說，在沒有安全有效地治療和疫苗之前，中國通過早期的檢測、隔離、治療和追蹤的密切接觸者等的手段，成功控制了感染源，並且阻斷了病毒傳播的渠道。有觀察人士說，中國成功地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威權體制，中共當局可以一聲令下，全黨全國人民必須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否則不僅官職不保，還可能因此受到懲罰。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在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王彦忠說，新冠病毒對於中國等極權國家可能比較敏感，但是對好像美國這樣的聯邦體制下是不一定有效的。他說，即使美國總統領導能力很強，但美國的政治體制規定聯邦政府不能夠領導州政府層級的疫情的應對，因此美國的疫情控制和州政府層級的領導能力以及應對能力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認為，民主體制和非民主體制或者威權體制、獨裁體制之間在應對疫情成功與否方面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他說，既有一些威權體制的國家包括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亦都有很多沒有控制得住。民主體制的國家亦都是一樣，有些國家控制得很好，有些亦都控制得不夠好。新西蘭控制得非常之好，澳大利亞亦都控制了，台灣到目前為止控制得好。很明顯能否控制疫情和政體關係不是那麼大。楊大利教授還說，疫情的控制一方面要靠科學，還要靠政府的能力和執行力，此外還要靠全社會人群的配合，三管齊下，同心協力，才能夠取得好的防控的效果。這次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各國政府和科技醫學人員將會如何 經一事長一指咧，做好準備應對未來可能發生嘅病毒大流行啦。美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研究員盛宗梅認為，仲係以預防為主。佢話：佢哋個人嘅衛生，大家嘅譬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呢啲都係將來任何一種傳染病發生嘅時候，都必須要採取嘅措施。因為咁樣做，至少可以防止人與人之間嘅傳染，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嘅。從預防嚟講，呢啲係每一個人都應該吸取嘅教訓。美國蘭德公司流行病學家黃志環博士對美國之音嘅《衛視時事大家談》嘅節目話：喺廣大美國民眾接種疫苗之前，佢哋只能夠靠公共衛生嘅措施嚟到應對呢種傳播咁快嘅新冠病毒。佢話：大家需要至少三樣嘢馬上到位，第一就係要通報病毒嘅傳播，將呢個消息非常快咁樣話俾大家知。第二就是要有一個非常敏感而且能夠反應迅速的監測的系統。第三需要國家能夠有能力將這個資源放在最關鍵的地方。黃志環博士說，美國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疫情大流行還面臨很多的挑戰，首先如何運用法規來保護公共衛生的資源不受到其他的投資的影響，其次就是建立一個不受政治影響的應急的系統，將疫情通報監測系統、國家資源等該做的事做到位。他說這些都是國際健康和各國的公共健康科學家所應該考慮的問題。他希望這次血的教訓能夠帶來一些革命性的變化，能夠令到這些科學家將最好的系統放在首位，不是那麼受到政治方面的影響。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炎中說，在痛定思痛之後，各國政府未來要加大對公共衛生能力提高的投入，增加公共衛生體系的應對能力，增強政府和民眾有效地溝通機制，最大程度上獲得民眾對政府抗疫努力的配合和支持。他說這次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成功經驗是早發現、早反應、早檢測、早隔離、早治療。此外他又強調，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政治意願直接關係到抗擊疫情的成敗與否。黃炎中又說，但是另外一方面還有政治意願的問題，領導人一定要有一個政治的意願，在遇到未知病毒的疫情的時候能夠作出有效的反應，不能夠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去隱瞞、去淡化疫情，這些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黃炎中研究員還表示，在國際層面要建立應對疫情的機制，未來一旦出現大規模的流行病的時候，各國之間能夠相互協調、相互合作。此外他說，國際組織尤其是好像世衛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必須要有公信力和領導力，有效地協調各國應對疫情。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指出，對於這次殃及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科學家、公共衛生體制和應急體制要深刻反思，並且制定出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病毒大流行的預案。此外，楊大利亦都強調，人類和大自然的接觸以及關係亦都值得深思。美國 COVID-19 疫苗的研製成功，為人類阻斷病毒傳播帶來了希望，但是由於目前疫苗供應極為短缺，美國政府抗擊疫情的一個諮詢小組在12月1日建議，第一批疫苗的分發應該比全美大約2100萬的醫療衛生工作人員和300萬養老院中的老人和工作人員。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炎中說，疫苗可能是消滅新冠病毒的最終解決的方案。他說，在理想的狀態之下，疫苗在成功研發、大規模生產、有序地配送和接種之後，在新冠病毒疫情消失之前就能夠控制住疫情的大流行。他說 COVID-19 疫苗可能是在人類在消滅天花之後第二次通過人工的方式將一個病毒大流行控制得住的手段。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認為，在各國人民逐步接種疫苗、逐漸形成的群體免疫之後，新冠病毒的發作可能就會被控制住，即使有偶發的病例亦都僅是限於局部，但是這個需要是有一個過程的。他說，目前看來疫苗相當有效，能夠防止病情的發作，但是疫苗能否 阻斷疫情的傳播仲係需要進一步嘅試驗。以上係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國最大嘅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喺12月4日被美國列入中國涉軍企業名單。不過，之前的幾個月當中，台灣部分芯片製造商已經因為形勢的發展而受益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今年9月，美國商務部認定中芯國際的產品存在用於軍事目的的不可接受的風險，因此對它實施出口限制，規定部分美國設備、原物料必須要獲得出口許可證，才能夠是向中芯繼續供貨。虽然中芯对外表示仍正常营运，但是该消息发布以后，台湾的一些芯片制造商陆续接获由中芯国际原客户转移过来的订单。长年研究半导体产业的前外资资深分析师、最新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获利最大的是联电。这家台湾第二大芯片制造商联电并未对外评论是否因此而接获新的订单，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联电是中芯转单的最大受益者。过去3个月，联电的股价上涨超过了100%。中芯国际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如同台湾的台积电、联电一样，专门是替是未有晶圆厂的芯片设计公司制造芯片。虽然中芯所掌握的技术和晶圆代工市占率都是不及台湾最先进的晶圆厂台积电，但是他们仍然是中国实现芯片国产自主化的基石。若然中芯出现问题，中国半导体业的成长必然受挫。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20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芯国际在占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占率仅仅是 4%， 第一名为市占率为 55% 的台湾台积电。野村证券在12月6日发布最新报告，认为不理美国对于中芯国际的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美国对中芯限制的冲击已经形成，因为芯片从设计到制造的周期是需要时到是3到5年，若然中芯国际无法给出未来的3到5年的商业承诺，非中国客户就不会冒险以中芯作为是主要代工厂。2019年，中芯来自中国国内亦是美国客户的营收占比分别为 59.9% 亦是 26.4%。一位台湾的记忆体大厂高层近日向美国之音透露，确实有一些客户因而改向台湾下订单，就是今年的9月份、10月份是开始。他相信客户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的压力。全球市占率第三大的闪存记忆体商是中国兆易创新，因为是未有自己的晶圆厂，他们将部分的记忆体芯片委由中芯国际代工制造。美国对中芯的限制发布之后，兆易创新的一些大客户开始寻找第二或者是第三的供应业，例如是向在台湾有记忆体制造厂的华邦电子、旺宏电子下订单，以分散风险。前述的台湾记忆体大厂是高层都表示，中芯是兆易很大的一个晶圆代工厂，所以有很多的国外非中国的客户的确是会担心，如果他们采用兆易的闪存记忆体，这样将来供货上面会不会产生问题。摩根士丹利在12月6日的报告当中直指，受到美国对中芯的限制所影响，有美国客户正在试着从台湾的供应链准备更多的库存。台湾除了受惠部分芯片订单转移之外，美国对中芯的限制亦都得以进一步拉大台湾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和这家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的技术差距。陈云慧表示，整个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就有些是被链住的概念，若然中芯因为美国限制而无法购入更先进的设备机器，中芯的制造的技术将会停滞不前，同它同台积电在先进进程的差距是拉得越开，台湾将会受惠越大。至于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对中芯的限制是否会放缓，台湾芯片商仍然能够受惠几耐，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的选举消息。美国的佐治亚州的国会参议员特别选举就正在举行，两名的民主党候选人对两名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了挑战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星期日，佐治亚州举行了可能是1月初特别选举投票前的最后一场的辩论，但是只有三名的候选人参加了辩论。这一场的选举对于两党哪一个将会获得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是十分之重要。在辩论开始，共和党在任参议员罗夫纳被问到他是否同意特朗普总统在有关佐治亚州在11月大选当中存在着舞弊的指称，罗夫纳没有给予了正面的回答。罗夫纳说，选举程序仍然在进行，特朗普总统有权是采取每一项法律的手段，在这个时候辩论哪一个赢得总统选举是令人感到遗憾，他们是要确保佐治亚州的选民知道他们的程序是有效的，他们的选票会是被点算的，非法选票不会被点算。特朗普总统仍然未有承认败选，他在未有提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之下指称选举存在着广泛的舞弊。星期日较早的时候，佐治亚州的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说，他的办公室未有发现佐治亚州在大选当中出现系统性的舞弊。佐治亚州在过去的20年里面没有选出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但是拜登在总统选举当中的表现令到该个州的民主党选民看到希望。罗夫纳指责民主党候选人阿洛克是一名激进的自由派，阿洛克对此是进行了反驳，并且批评罗夫纳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从事同身份不符的股票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中东之行展现出两个主题，首先是相信中东地区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苏丹的行列，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第二则是这个地区一致认识到具有侵略性的伊朗政权所构成的威胁，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林外长扎亚尼会晤之前，蓬佩奥在耶路撒冷说，那些协议之所以很重要，原因有很多，对全世界都很重要。这些协议为商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这些协议正话给诸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恶势力听，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且他们将越来越孤立，并将永远孤立下去，除非伊朗领导人改变他们的方向。蓬佩奥在阿布扎比接受阿伯拉罕卫星电视台采访时说，这个地区更多国家将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因为这个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因为这个将增加他们国家的繁荣和安全。他指出，以前大众认为只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才能够实现和平，这个根本就是错误。他说，这个没有认识到现实，现实是海湾国家和以色列都认识到了来自伊朗的共同威胁。国务卿蓬佩奥在阿布扎比接受国家评论杂志采访时强调了解决巴尔冲突的重要性，他还说，我们不能够好像过去40年这样袖手旁观，让这个冲突成为进一步加强和平与稳定的前提。蓬佩奥称阿伯拉罕协议是中东未来的一个标志，他说，这个需要美国的参与和美国的领导，当我们这样做时，当美国在全世界包括中东成为一支抑恶扬善的力量时，其他的国家就会想和我们并肩作战，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包括选择与以色列合作以实现繁荣。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